Sir Thomas More 是500年前英國很重要的政領，他反對宗教改革，他反對英皇亨利第八世脫離英國教廷，他是英皇亨利第八世的死對頭。1516年他寫完他文學的傑作，那本書叫做 Utopia U-T-O-P-I-A。 在那本書 Utopia 裡面呢， Sir Thomas More 形容一個在南大西洋好遠好遠的一個海島，這個海島不單止離文明的歐洲好遠好遠，這個海島離現實更加遠，因為這個海島有一個極樂世界的社會，極樂世界的政府，這個海島裡面有完全的太平，完全的秩序，完全的公正，完全的美善，沒有傷害在這個海島裡面的，沒有仇恨，沒有邪惡，沒有衝突，沒有貧富懸殊，沒有私人財產。因為這本書的名字叫做 Utopia， 我們今天英文這個字 Utopia 就是這本書的書名的書來的。 Utopia 可以譯作烏托邦，也可以譯作理想世界，也可以譯今天這個題目的無可之鄉。一會我們會講述無可之鄉是什麼意思，是哪書來。 Now Utopia U-T-O-P-I-A Utopia 其實有雙重意思的。 U 可以說是來自希臘文的 O-U， O-U 就是說無。 Topia 呢是來自希臘文的 topos， 意思就是地方。 Utopia 可以解釋說沒有地方，沒有這樣的地方，沒有可能有這樣的地方。但是 Utopia 有另外一個意思， U 可以說是從希臘文的 EU 那處來， EU 即是 good， 即是好的意思。大家去過很多喪禮 Eulogy， 為什麼 Logy from Logeo means to speak， to 講， U 是好。大家去喪禮的時候有沒有聽到人說那個離世的人唱他衰的？當然是說他好，這樣好，好多好好好，樣樣都是好的嘛，是不是？所以 U 即是 good， 好的意思。 Topia Topos 地方，意思就是說 Utopia 可以說是解釋是一個極美極善極正的理想世界。兩個意思哪個意思是對？沒有這樣的世界啊，抑或有咁極美極善極正嘅理想世界？理想世界係一個夢想啊，亦或係一個現實啊？嗱，理想世界唔單止係在西方文化有咁樣嘅思想，其實比 Sir Thomas More 早差唔多2000年啊，1800年前啊，中國人已經夢想呢個世界啊。莊子裏面有好多篇嘅，有一篇叫做《逍遙遊篇》。里面就用这个词无可之乡，我听到甚至说无可之乡，我就不知道是无可还是无可了，我相信是无可了。同用啊，是不是？庄子很现实的，他说这个逍遥理想的境界啊，是不可以存在的，冇可能有咁样嘅地方，无可置向。庄子影响到好多其他中国嘅思想家，陶渊明系 Sir Thomas More 之前1000年嘅，大家记唔记得？读小学嘅时候读过《桃花源记》，陶潜、陶渊明写噶，系因为庄子影响，佢里面提到有一个渔人乘河上游，到达一个世外桃源。里面有一个极乐极理想的世界。这个渔人问当地的居民，你怎样找到这样的地方的？ 这些居民对他说，先祖因为逃避战乱到达此地，就世世代代都没离开了，怎会离开啫？为什么会离开啫？极善极美极理想的地方，谁想走啊？中国人老早就渴望有这样的一个世界，不单是庄子《礼记》，五经里面的《礼记》有一章叫做《礼运》，论到大同，论到天下为公。就算我们不懂中文 Anna, Even though you are Cantonese Chinese challenge, 你会见过这四个字。你去台人街吃饭，爸爸带你去喝茶，在 Winward, 在 Sherman, 交界有一个牌坊的上面写着什么字啊？大同，天下为公这四个字。全世界任何文化任何时代都梦想有这个极乐世界。马克思有他共产的极乐世界，比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的欧美国家亦都有我们梦想的极乐世界。特别是18世纪、19世纪欧洲传来美国的。有好多唔同嘅乌托邦理想社会嘅建立，大家有冇听过咩叫做 Shakers Utopian Community？ Shakers 有一首歌啊，叫做 Shaker Hymn。好多喺 New York、New England、美国东北部，好多呢啲 Shaker 嘅社会，系一个极乐世界嘅一个社会。大家有冇听过 Amana？就算你冇听过 Amana， 你个厨房可能有雪柜牌子叫做 Amana， 有冇用过微波炉 Amana 呢个牌子啊？冇啊！而家系做雪柜，而家系做微波炉。其实呢个 Amana 呢个社团啊，喺 Iowa 噶开始嘅时候系呢一啲乌托邦思想嘅团体嚟嘅。大家有冇听过 Harmony Society 喺 Indiana 喺 Pennsylvania？ 大家有冇睇过加州有好多嬉皮士啊？你唔好闹啲嬉皮士啊！啲嬉皮士其实系想建立一个公社社会，真系一个社团，大家以爱联系，大家冇私人财产，凡物公用，想建立一个共产嘅极乐世界。你有冇梦想到有一个咁样极善极美嘅极乐世界？你想唔想活在咁样一个乌托邦理想世界，完全无私，完全无私利，完全有爱，完全和平，完全平等，完全没有因为种族分别、性别的分别、才能的分别、贫富的分别排斥别人。大家现在这么先进美国，有没有因为我们是华人被其他民族排斥过？多多少少都有。经过这么多年的民权运动，现在正有的。你想不想有一个这样的世界？没有不公不正，没有战乱，没有冲突，没有罪行，没有犯法，没有吸毒，没有酒醉，没有饥饿，没有人在街边乞食，没有露宿街头，没有强暴，没有凶杀，冇欺骗，冇诡诈，无可有之香，抑或肯定有之香，梦幻呢，抑或系现实？今日嘅经文回答呢啲问题。约翰冇用乌托邦呢个字去描述呢一个时代，呢一个世界。约翰用一个数目，约翰用一千年呢个数目。我们现在用千禧年来形容这样一个极善极美极理想的世界。神教告诉我们肯定不是无可有之香，而是肯定有之香，一定有这个时代，一定有这个世界，全美全善全公全正的一个时代，一个世界。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这个肯定，但是神给我们的解释不多，神没有很清楚地向我们叙述这个时代是几时来的，好使到我们现在今天还有很多问题，有很多争论不能够解答。这一千年几时 会降临人间。呢一千年系咪基督降临之前呢一千年先至嚟呢？亦或系一千年已经发生啦，完咗之后基督先至再翻嚟？还有一个问题啊，系咪真系基督在世上统治呢一千年呢？圣经冇俾我哋好绝对、好清楚嘅答案。二千年教会嘅历史有好多唔同嘅解释。有一派话冇呢一千年基督在世上统治完美嘅世界嘅。佢哋话千禧年啊，唔系远远嘅将来，唔系未来先至嚟，而系今时今日。今日教会时代就系千禧年。他们说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基督已经攻破撒旦的国度，撒旦在世上的权能影响力已经在基督耶稣第一次降临之后大大的缩退，因为撒旦已经被捆绑了。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福音已经全地被传扬，神的天国已经扩展到地极。今日呢个教会时代几时终结，虽然冇人知道，不过一定会终结噶。今时今世呢个千禧年代终结嘅时候呢，基督先至翻嚟。我哋用一个称号，我哋话呢叫做无千禧论，因为冇将来一千年基督在世嘅统治，无千禧论。但系第二派话呢，有些少分别。第二派话跟呢个无千禧论呢分别唔系好多。第二派话将来世上会有一千年嘅基督嘅统治，一定会有一千年嘅极善、极美、极理想嘅世界。福音嘅大能确实改善紧今日呢个时代、今日呢个世界。基督嘅国度确确实实在扩展中，甚至扩展到一个程度，整个世界会完全的、彻底的被福音、被教会改正。到那个时候，世界会进入启示录第二十章所形容的极善、极美、理想的时代。启示录二十章形容到第一个复活，他们说这个不是这个身体的复活，而是圣徒灵性的复活。大家记不记得以弗所书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啊？那处提到，保罗提到信徒已经从死里面复生的了，灵命的复生、灵性的复生，得救的人与基督已经同活了，从灵性死亡今日与基督同活。他们说二十章启示录那个复活啊，是形容我们的灵性的复活，不是这个身体的复活。他亦都话千禧年啊，基督唔系在地上统治，而系在天上统治。佢话呢个千禧年已经降临啦，完咗之后基督先至再翻嚟。因为千禧年之后基督先再翻嚟，我哋话呢个叫做千禧后论，千禧年后论。但系千禧年啊后论啊，对福音嘅大能同埋对撒旦嘅无能好乐观嘅。教会大复兴嘅时候，千禧年后论系好受接受。美国历史可以见到第十八世纪、第十九世纪系美国教会大复兴嘅时候。十八世纪系第一次苏醒 Great Awakening， 第一个 Great Awakening， 系 Jonathan Edwards 嗰班喺英格兰、新英格兰美国东北部嗰度。第二个大复兴是第十九世纪上半期，是 Charles Finney 在 New York， 好大好大的大复兴。大复兴之后啊，信徒见到真是福音的大能真是改变这个世界啊。所以呢，他们好希望福音的大能能够改变世界到一个程度，将世界领进入这个极善极美理想的世界。咁之后基督先至再返嚟啦。大复兴之后啊，好大影响美国社会啊。因为信徒嘅思想 快啲快啲将天千禧年带进人世间，咁基督先至再返嚟啦。呢、这个千禧论后论啊，影响美国社会19世纪系美国好兴起改革运动嘅时候啊。改革刑罚监狱嘅改善。Reform movement, 19th century. 破除奴隶制度都系呢个千禧论后论嘅影响。还有差派宣教士运动。都是因为千禧年后论很大的影响。这些运动动力都是来自对福音的大能，对撒旦的无能很乐观。他们说我们今世，我们自己这个今世能够领全世界归主。全世界归主，千禧年临到，千禧年临到之后基督就要回来了。这是第二个解释。还有第三个，这个话基督一定将来会再来，在地上统治一千年。他说今时会继续，今日这个教会时代会继续，但是有一个人没人知晓的时代，忽然之间没人预料到的，基督会秘密的出现，将圣徒提升到天堂。圣徒被提升到天堂之后呢，七年的大灾难就会降临地上。他说这个是第一次基督降临，是为了圣徒，提升圣徒上天，避免七年灾难的缘故。他说圣徒不会经历这七年的大灾难的，但是这七年的大灾难虽然是一个痛苦的时候，但是亦都是一个很大修成的时候。因为在这七年的灾难之间，正如神所答应的，犹太人会全民族会全体的悔改归主。这七年里面宣教福音的大收获的时间，七年大灾难之后，基督会再一次第二次的再来，是带住圣徒回到地上开始统治极乐世界。千禧年是基督带回来的，基督再来是千禧年之前的，所以我们叫这个解释，第三个解释叫做千禧年前论。而且又是因为这个解释很强调教会和以色列是分开的，教会会被提升离开灾难，但以色列会滞留在灾难当中的。这个第三的教导呢，很强调外邦信徒和犹太人信徒是分别清楚不同的。我们叫这个第三个解释叫做时代性千禧年前论 Dispensational Premillennialism。 这么多不同的理论，这么多不同的论说，这么多不同的争论，我有没有令你更烦？你今天回来教会之前会清楚一点，现在更加的模糊不清，有没有更乱？我希望没有。这些都是很合理的问题，不同的解答亦都是出自很敬虔的信徒，很爱主，很忠心主的，很尊重圣经的信徒，学识很高的教授，学识很高的神学家，他们真的用真诚的态度去追求明白神的话的。不同的解释好像互相矛盾，但我想不过不是基本的矛盾，只不过是细节上面的差异。所以我向大家劝告，我们要用谦卑受教，我们要用敬重的态度去聆听不同的论述。但是那个问题仍然在这处，哪个啱哪个错？这么多的教导，刚才讲过三个，我应该持守哪一个？我要教主要学，我应该向学生教哪一套啊？哪一派啊？我说我让圣灵牵引你的良知去决定。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呢，我不能够肯定拿住哪一个是最说服我的教导。不过现在越来越老，我的良知越来越不能够被刚才那三个教导说服。我仍然相信 以下现在我讲的是最合圣经的解释。我相信今天的教会时代就是末世的时代。末世的时代就是使徒行传开始的。从使徒行传开始，教会就从一个灾难走入另一个灾难里面，不停的经历大灾难。一个一个敌基督，一个一个假先知不停的出现。撒旦誓要毁灭基督和毁灭基督的教会。撒旦只会越来越严厉的，越来越催急的去破坏敌对与基督争战。福音确实是大有能力，确实是有能力改变每一个人的生命，整个社会世界。神的角度确实是在扩展中，但是我见不到，我见不到撒旦和邪恶的威力削减。起码不是好像启示录第20章这样的程度。今日的世界仍然好像在失控之中。信徒仍然不停地向神呼喊，几时啊，几时啊，神啊，你几时为我们伸冤啊。我们效忠基督，我们不拜这个兽，我们不拜敌基督，我们不让我们的额头，我们的手有他的印刻上去。我们忠心于基督，甚至到殉命。神啊，你几时为我们伸冤啊。我见不到撒旦的势力邪恶削减，但是我一直贯彻一致的教导。启示录的信息是什么？神仍然坐在宝座上面，基督已经从神的手里面拿起权柄，开启那七个人。撒旦知道他时间无多，撒旦知道他是活在末世的最后的阶段，到最后一页，撒旦会联同他的代办和盟友和基督作最后的争战，誓要最后一个机会毁灭基督和教会。但基督已经蒙神授权做审判者。最后一个说话不是撒旦讲，最后一个说话是基督耶稣讲。基督亦都是神愤怒的代办，向撒旦和撒旦的盟友显露神的烈怒。这个就是七印、七个碗、七个号角、七年的灾难的意思。撒旦绝对不会归服基督的，光服基督的。他只会汇集他的军队，最后在吉多顿山那里与基督争战。最后的敌基督、最后的假先知会被擒拿捉住，掉入火湖的树。这个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就是上个星期是不是19章最后的几节了，形容率领天军骑住白马在吉多顿地方与撒旦争战的时候，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在云中与圣徒相会。这个就是贴前第四章保罗的讯息，我读给大家听。帖撒罗尼加前书第四章，保罗说，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与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与和主永远同在。保罗没有说圣徒会提上天上避免七年灾难，保罗只不过说被提到云中与主相会。保罗没有说基督再来是为了提升圣徒七年灾难，避免灾难之后才再第二次同圣徒一起回到地上。基督只是一次再来，在云中与圣徒相会，然后基督在圣徒和圣徒一起在地上统治千禧年。千禧年当中，刚才经文读到的了，撒旦被捆绑、被绑实，不是被毁灭，只不过是被捆绑、被囚禁。撒旦的影响和撒旦的行动在世上只不过是大大的被削减，因为他还未曾掉入火湖。这个就是千禧年的开始，这个就是极乐世界的开始，乌托邦的开始。无可有之乡现在变成 必有志向的开始。信徒会活在这千禧年中中，第一个复活我们有份的。千禧年里面罪恶还存在吗？背叛神还存在吗？会还存在，因为还未曾永恒的被消灭。罪人敌对神的人还在，只不过是好像死灰一样，但是死灰不灭的。撒旦被释放之后，这些死灰会复现。撒旦从摩底坑被释放出来的时候，他会招募他的残兵，同基督作真正的最后一战。但是撒旦被囚禁这一千年，邪恶和罪恶在世上被埋藏，不能够抬头。所以在千禧年里面，圣徒和基督啊，是一齐的，没有抗拒，没有阻力的统治这个世界。大家想思想一下，想象一下，基督和圣徒在一个世界里面没有抗拒，没有阻力的统治，这个就是乌托邦，这个就是极乐理想的世界。万世万代所渴求梦想的，不再是梦幻，而是现实。但是这一千年会终结，因为基督还需要处决撒旦。撒旦是被囚禁，但是跟随他的敌对基督的还存在。所以今日这个信息是无可有香的开始。撒旦被释放之后，他刚才讲过会招募残兵与基督作战，但是撒旦会在这个真正最后一个战役里面呢，战败被掉入火湖，这个才是邪恶的终结。第七节到第十五节，下个星期的信息，邪恶的终结。那我相信这个是最合圣经的教导。基督耶稣会在一千年之前回来，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第四个教导叫做千禧年前论。但是跟第三有什么分别？从时代性的千禧年前有什么分别？跟 dispensational premillennialism 有什么分别？分别是这一处，这第四个解释不接受神会将教会和以色列分开。这第四个的千禧年前论不接受神会将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分开。这个解释，这个教导啊，是教导说教会是神计划之下的真正以色列。神在旧约给以色列的答应会真真正正的完全在教会里面应验。这个千禧年前论不同刚才第三个所讲的时代性千禧年前论。这第四个叫做典型性千禧年前论 Classical Premillennialism。 我相信这个第四个是最合圣经教导的。真的是没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但是我不能够被说服，今天的撒旦是已经被囚禁了。我不能够被说服，撒旦已经停止敌对抗拒神，撒旦已经停止毁灭教会，撒旦已经停止他的行动。你看看人世间梦想的极乐世界，无论是 Sir Thomas More 或者是庄子，或者是陶渊明，或者是马克思，或者是礼记，或者是嬉皮士，他们所有的思想、理想思想都是人手制造的，都是人带进这个世界的，都是人用罪恶的手将这个理想的世界带进人间的。大家想象一下，罪恶的人手啊，怎样能够将这样一个世界带进人间啊？唯一有权能，唯一有无罪之格的，能够将这个极善美、极理想的世界带进人间的，就是主基督耶稣。基督徒教会有好好的动机用福音改变世界，但是我们自己没有权、没有能捆绑撒旦， 禁制撒旦的行动和邪恶。我相信圣经只是教导我们，我们可以奉主耶稣的命斥责撒旦，驱逐撒旦，但我相信我们没有这个权能禁制捆绑，唯有基督有这个权能，我们只不过是与基督共用这个权能，完成我们的责任。我的良知对我说，这第四个解释，所谓典型性的千禧年前论 Classical Premillennialism 是最合圣经的，但是你选择四个不同的解释，你选择哪一套，我让圣灵引领你进入真理。那余下的时间，我们细细心地看下经文的细节。那这段圣经的第一到第六节没有描述到千禧年有几多奇异特色，其余的经文我没有写在这个插要里面，我希望大家写得记得诗篇72篇、撒加利亚书14篇、我最喜爱的以赛亚书第11篇，好感人肺腑的，好感动人心的描述千禧年耶稣基督带回来的极乐世界的奇异情景。我们今天只是留意约翰所强调的短短六节，可以分成两段，第一段第一到第三节，第二段第四到第六节。第一到第三节叙述到仍然到千禧年的开始，基督怎样处理撒旦，撒旦被大锁链囚禁在无底坑里面几长时间呢？一千年的时间，锁得几紧呢？关闭，用印封上，囚禁撒旦的目的是什么？是使到他不能够再迷惑列国。有没有机会刑期未满就得获释？ Any chance of parole？ 绝对没有，满刑之后一千年之后才能够获释出来，就算获释出来都是很短很短的时间。为什么无底坑呢？无底坑是神囚禁鬼灵的地方，鬼灵等候灭亡，神将敌对神的鬼灵囚禁在那里等候灭亡，是一个不能逃脱的刑罚。撒旦在那里绝对没有能力逃脱，撒旦亦都不能够好像再好像狮子一样巡游在地上吞食信徒，他的口亦都被囚禁的，好使到他不能够欺骗人。大家有没有领会得到撒旦攻击教会攻击圣徒最危险最有力最有效的武器是什么？撒旦攻击我们最大的危险最大的最有效的武器，不是击打我们的健康，不是击打我们的生命，最危险最有效的武器是欺骗。他向信徒不停去讲这个说话，神是不是真的这样讲过？神有没有真的这样讲？你有没有听过撒旦对你说神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感觉讲过？撒旦怎样引诱夏娃？撒旦对夏娃说神是不是真的这样讲过？你吃了禁果就必死。神真的有没有这样讲过的？神真的有没有讲过敌对神的一定有后果的，违背神的一定有后果的？神是不是真的这样讲过？记不记得约伯的？撒旦怎样攻击约伯？撒旦没有令他置于死地，如果约撒旦杀死约伯的话，是太过太过浅薄的手段了，撒旦太过太过阴险了。撒旦不停地在他耳边对他说，神是不是真的听你的哀求的？神是不是真的理睬你的？从第二章开始一直到第36章来，神没有出过一粒声的，全部都是约伯的朋友噏噏噏噏噏噏噏，神一直都是沉默不出声。约伯不停地向神哀求，你而家令我咁惨，我犯咗乜嘢罪呀？我喺边处得罪你呀？神从来冇回答过。一直等到第37章之后，就算神开声嘅时候，神都冇回答 约伯的问题。撒旦向约伯的攻击是被他怀疑，被他欺骗。神是不是真的理你，是不是真的睬你，神是不是真的眷顾你的，一千年今善今美都是因为撒旦稳稳固固的被囚禁，他欺骗的行动，他欺骗的权能被禁制。几长时间啊？一千年。是不是自意一千年啊？是不是36万5千日啊？一分一秒都唔多啲，一分一秒都唔少啲啊！我相信呢一千年唔系自意嘅意思。启示录嘅数目都系象征性嘅。七个教会，第二章同埋第三章，当然有七个地方系有七个教会，但系象征整个末世时代所有嘅教会嘅境况。24个长老系象征神所有被赎嘅赎神之民。旧约圣经的圣徒，新约时代的圣徒，经历所有所有灾难的圣徒，一千都是十乘十乘十，是强调象征一个完整完全完美完善的时代。看看第四到第六节第二段，约翰描述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第一个复活，第二个重点就是在千禧年里面圣徒的角色。第四到第六节，我们再一次来读，我们再一次来，请大家一起。我又看见一个宝座，看看停一停，他们都复活了。哪一个在第一次复活里面有份呢？经文好像说只有效忠基督至死的信徒，只有为道殉命的才是第一次复活有份，经文好像这样说。但是当我们看整个上文下理，特别是第九节，第九节形容到撒旦被释放出来的时候，他会招募残兵遍满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神。第九次那个圣徒的营不是单单是指为道殉命的信徒，而是形容所有圣徒。撒旦的残兵围住圣徒做最后的一战，这些圣徒是谁？不单只是为道殉命的，而是所有神所救赎的。他们能够参战都是因为他们第一次复活里面有份。殉命的只不过是被约翰注意，在复活的民众行列前面带头。约翰第二个强调复活的圣徒在千禧年里面做什么，有三个角色他们会做。第一，他们会做审判；第二，他们会做皇帝；第三，他们会做祭司。三个身份都是基督耶稣的尊荣尊利的，但是现在基督耶稣将这个权利分给圣徒共享。我们的理智不能够领悟得到，但是我们的心灵，我希望你能够被激动到。我这个这么卑贱的、这么丑陋的、这么没用的小人小卒，能够有复活荣耀的身体，和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同坐在王位上面，统治这个极乐极善极美的世界。你能不能够想象得到我们的身份几高？这个世界能够这么极善、这么极美，原因我们都有份。这么公正、这么公义、这么圣洁、咁冇瑕疵嘅原因，我哋都有份。点解呀？因为我哋系审判，因为我哋系王，因为我哋系祭司。嗱，归根究底，最重要嘅唔系你信边一派，唔系你无千禧论，亦或你系后千禧论、千禧年后论，亦或你系时代性嘅 千禧年前论，抑或你是典型性的千禧年论，都不是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既然神已经给我们这个这么伟大的、这么荣耀的答应，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怎样存活在这个世代中？神坐在宝座上，某时某刻被打倒过，撒旦所有的邪恶、所有的行动都是在神的主权之下。一千年，无论是字义一千年，或者是象征性的一千年，基督一定会再回来。不论千禧年前或者千禧年后，基督一定会回来。我们怎样今日存活在这个末世的时代？这个就是启示录整本书的信息。这个灾难、这个痛苦的世代，我和你怎样存活在其中？我们受这么大的压力，教会之外比过我们，教会里面也都比过我们。我不是说这个教会比过我们，而是整个教会，基督的教会，几多邪教，几多错误的教导，几多离弃真道的压力。我们怎样活在、活出忠诚于基督的生命？我们怎样活出一个抗拒撒旦的权威、抗拒撒旦影响的生命？我们怎样活出一个生命好使到基督的教会更坚强，好使到神的天国更扩展？这个才是父神挑战我们的问题。无论你怎样解释千禧年的奥秘都好，我们怎样用我们今天的生命去抗拒撒旦的欺骗？我们怎样用我们的生命去共享基督的胜利？我们怎样活出真是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流出来的真正的生命？这个就是保罗人生的目标，这个就是保罗在末世时代劝勉腓立比教会的目标。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说什么？我一生人到我死的一时刻，都是要认识基督，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同埋认识基督受苦的滋味。你我有同样的目标，成为我们活在今时今世的提示。我们一起来祈祷。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的启示完全是依住我们需要认识的，你向我们说，你要我们认识的就是这个肯定，基督耶稣一定会再来，一定会禁制除灭撒旦邪恶，而且你给我们一个更大的肯定答应，我们会与主耶稣基督同一同掌管，一同审判，一同在你面前做侍奉的职位。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特权，但愿你的灵每时每刻赐灵力给我们，好使到我们活出在今世等候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的侍奉，你的国度更加的扩展，撒旦的势力更加的衰退。恳求天父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